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对为这事做见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的课程。这门课总共有30堂，今天是第7课，经文范围在使徒行传5章12到42节，主题是反转迫害福音传。上一堂课完整地介绍了初代教会凡物公用的生活样态，提到了正面的榜样劝慰子巴拿巴，慷慨地卖了自己的田地放在使徒脚前供应教会肢体的需要，同时也提到了反面的教材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他们同样卖了田产，但私自留下几分，却谎称是全部奉献出来，为了要赢得好名声，欺哄神而立刻受到神亲自的审判，也成为全教会和听见的人的警惕。神迹奇事和信主的人都越发加添，但同时嫉妒敌对者也都出现，却不影响福音的广传。我们就从《使徒行传》的5章12节开始，一直研读到这一章的结束。第一个重点，在《使徒行传》的5章12到16节，神迹奇事，信主加添。主借着使徒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包括了之前亚拿尼亚夫妇的事件，我们称为刑罚的神迹。而这段经文则提到了医病赶鬼的神迹。神回应了使徒行传4章24节到31节使徒们的祷告，使徒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中间服侍他们，使徒们跟随耶稣的脚踪做耶稣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事，医病赶鬼传扬天国的福音。使徒们经常聚集在所罗门廊下，我们在之前的经文也看到了这个地点。所罗门廊是耶路撒冷圣殿前的一段走廊，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建成的。在这之后数百年间战乱频繁，不断的修建又不断的被毁坏。公元前37年，分封王大希律王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就大举整修圣殿，并且模仿所罗门时代的建筑风格，重新建圣殿当中的走廊，被称为王廊或者所罗门廊。修殿节的时候，耶稣在圣殿里所罗门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问他是不是神所应许给世人的救主。耶稣受难复活之后，使徒彼得在圣殿的美门那里医治了一个瘸子，那人与彼得约翰一起走进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来到了所罗门廊下。众人见了非常惊讶，彼得就以这件事情为例向众人传讲福音。这个时期，使徒们常常在所罗门廊下聚集讲道，信徒日渐增加，信徒的家已经没有办法容纳渐渐增多的人了。从经文来看，这群真正属于神的子民，他们同心合意地聚集在这个开放的空间，有神迹奇事，还有上帝的道在其中随着他们。有一类人，经文上写着是其余的人，这一类的人是不相信耶稣的人，发生这些事，这一类的人是不敢接近使徒的，但百姓却是尊重使徒。神迹奇事以及神的道伴随， 幸而归主，连男带女越来越增多了。在基督里，男女平等，没有性别之分，都同归于一了。医治的神迹吸引着群众听到，主的能力在彼得身上运行。耶稣在世的时候行医治的神迹，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有人触摸耶稣的衣裳并得医治，而使徒接续耶稣的工作，继续行神迹，传扬耶稣的福音，包括这一章记载的使徒彼得，以及后面使徒行传十九章也记载了使徒保罗透过手帕以遥远的距离施行医治的神迹。十五节经文记载，有些人将病人抬到街上，当彼得走过去时，至少能让彼得的影子投射在病人身上。这重点并不在于彼得的影子是不是真有能力医治病人。作者路加在描绘众人信任教会的领袖彼得，期待能够从中得着超自然的能力，使病人得着痊愈。不论是患病的或者被鬼附的，使徒在耶路撒冷公开地服侍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赢得了众人的敬重与关注，但同时也引来了当权人士的嫉妒与愤恨。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二段的重点，使徒受迫获神解救。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的经文。新信徒的群体影响力日渐强大，使徒大得民心，威胁到了当权者的利益，取代他们原有的地位，引起了他们的嫉妒和愤恨。大祭司亚纳和他的同党，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这个教派是以犹太人当中的祭司为主导，我们会在使徒行传当中陆陆续续看见撒都该教派常常与教会冲突。而路加福音记载，法利赛人是反对耶稣的主要群体。撒都该人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会比法利赛人更加强烈反对使徒的工作呢？那是因为使徒的宣教工作现阶段聚焦在耶路撒冷，而撒都该人控制着公会的权力。使徒们传耶稣的福音，对撒都该人的立场来说是对立的攻击。学者就把《使徒行传》第四章和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五章使徒被拘捕的场面做了一个对照和比较。第五章是扩大的行动，第四章只有警告使徒就释放他们了。进入到第五章，记载了使徒被鞭打，更提到了死亡的威胁。往后我们会看见《使徒行传》第七章记录了斯提凡殉道，以及之后十二章雅各的殉道。《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耶稣先确立了受苦仆人的样式，使徒们也效法耶稣受苦的榜样。在苦难中有神同在，有神保守，神也帮助跟随他的人在苦难中得胜，保有喜乐。第五章和第四章的使徒被捕是有一些差异的，有六项差异。第一个差异是所有的使徒都被捕了。第二个差异是被捕的理由是由于使徒的教导，而不是神迹。第三个差异是，这段经文没有记载到仆人的语言。第四个差异是，这段经文插进了使徒获得了释放的神迹。第五个差异是，这段经文记载了使徒被鞭打。第六个差别是，有一位犹太领袖发言了。我们接下来仔细的来看，大祭司等人这次是下手抓了所有的使徒，不只抓彼得和约翰这两位领袖。 似乎这次是要一网打尽，把使徒们关在外监，就是公共的监狱，让众人知道。他们认为只要把使徒们关起来，就可以阻止使徒们没有办法再传讲耶稣的信息。到了夜间，主的使者，也就是神的差役，打开了许多道监狱的门，领使徒出了监狱。经文是用很简洁的言辞来描述使徒们获救的经历，重点是在后面。主的使者指示他们要到圣殿继续把生命的道教导给百姓听，让百姓知道耶稣是生命的创始者。使徒行传5:20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就顺服主的指示，在天将亮，也就是黎明破晓时分的时候，圣殿开启，以色列人献早祭的时候，就进圣殿，勇敢的毫无保留的传讲耶稣所赐的这新生命的福音。尽管犹太领袖悖逆神，以色列仍然是上帝的百姓，神仍然是会设法接触他的子民。同时期，大祭司和他同党的人叫齐了公会的人以及以色列的众长老，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组织的，就差人到监狱里要把使徒提出来审问。他们并不知道这中间发生了一个神迹，使徒已经被神的使者带离了监狱，正在圣殿里传讲耶稣生命的道。这里的差役啊，就指的是圣殿的警卫了，他们是专门负责守护圣殿的，就回来禀报使徒并不在监狱里，但是监牢的门关得很妥当啊，没有被弄坏的迹象，看守的人也都没有失职，坚守各个牢房的门口，警卫相当严密森严。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个回报的话，心里觉得很困惑，他们正要打算开庭来处决使徒们，但是使徒们却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审问就没有办法进行，也不知道这事之后会怎么样的发展。后来又有人来禀报说，原本被收在监狱里的使徒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这是上帝亲自出手为使徒所行的一件神迹，拯救释放使徒，让使徒有自由之身，可以为神在圣殿里继续发声。在撒都该人的思想里，不会相信上帝会干预人世间的事，所以他们会感到相当的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思议的事。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就把使徒收押带回，但是这次没有用强暴的方式了，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因为使徒已经在百姓心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犹太领袖怕引起众怒，就好像领袖们当时在计谋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也同样的害怕群众的反应。一般的情况之下，他们捉拿犯人是有可能用粗暴的方式对待被捕的人，这次在拘提使徒们，态度就客气多了。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请继续收听由杨佳美所主讲的《使徒行传》。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课程，我是杨佳美。今天是第七课的内容，经文在使徒行传5:12-42，主题是 反转迫害福音传。同整上半段经文的重点，让我们看见使徒传讲信息的过程中有上帝的同在与引导。虽然犹太领袖们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反对抵挡使徒，但在使徒第二次被拘捕的时候，神亲自出手拯救，释放使徒得自由，确定了这是神要使徒去传扬生命之道，这是任何人也没有办法阻止得了的。新的信徒群体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是会遭遇到苦难和迫害的，但是当他们顺服上帝的呼召，他们也同时拥有从上头来的勇气与智慧，去迎接未来宣教工作的挑战。我们接着进入第三段的重点，顺从上帝为主见证。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五章27-32节的范围。好不容易被神解救了，使徒们又再次被捕了。使徒们站在公会犹太领袖们的面前，大祭司审问他们，提醒质问使徒，之前不是已经严格的禁止你们这些使徒不可以奉这名教训人吗？这名指的就是耶稣的名。大祭司并没有在问话当中直呼耶稣的名。大祭司继续的质问，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大祭司用谴责的语气质询，整个耶路撒冷都被使徒的道理充满了。这公会是多么的用心禁止使徒传道啊，但使徒竟然还是公开的违抗公会的命令。这从领袖的角度来说，公会并没有准许使徒传讲耶稣的信息。后面这段质问，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大祭司他也不直呼耶稣基督的名字，只提到这人。因为犹太教当中有人认为，即使是提到耶稣这个名字也是亵渎的。这人的血就是指着耶稣的死，他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是当时的谚语，意思是要为某人的死负责。大祭司是在责怪使徒，公开指责公会要为耶稣的死负责。但事实上，耶稣先前也是受到公会的审判，并且在公会的裁决下受害殉道的。最精彩的就是在使徒回应的这段经文了，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5章29-32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经过了之前上帝出手亲自从监牢里拯救使徒们的神迹，也指引使徒们继续要在圣殿中传讲耶稣生命之道，彼得这位使徒代表变得更加有信心，有智慧，有能力，能够站在公会当中面对庞大的恶势力，勇敢不惧怕地为耶稣发声。29节的经文直接翻译的意思是，顺从神过于顺从人是应该的。其实在这之前，使徒行传4章19节也记载，彼得早就反问公会的审问，也是这样说，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而这次，彼得对公会提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是非常明确的立场，没有转圜的余地。使徒彼得从三次不认主，到这里勇敢坚信主，不惧怕威胁，不惧怕死亡。当人的生命亲身经历主的时候，就会有翻转性的改变。五章三十节的经文提到，挂在木头上的耶稣，我们要从旧约申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来理解。挂在木头上是受到咒诅的，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因为耶稣代替了罪人受到咒诅，信主的人才能够免去自己原本应当受的咒诅与刑罚。这祖宗的神指的是以色列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已经叫耶稣复活了，神兴起了耶稣成为弥赛亚，但竟然被犹太官长杀害。五章三十一节经文提到，但神却将耶稣高举。这段经文直接的翻译是，神高举耶稣到自己的右边，成为君王、救主。彼得指出，被杀害的耶稣被神高举了，神给予耶稣尊贵荣耀的地位。基督是救主的这个观念，是来自于旧约神学的概念。借着耶稣所带来的救恩，人可以得着悔改和赦罪的恩典。五章三十二节经文提到，彼得就在这里强调重申，使徒的呼召和任务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使徒是耶稣的见证人。除了使徒之外，还有圣灵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圣灵将继续做见证的工作，我们可以从整本使徒行传看见圣灵的工作。很可惜的是，犹太官长和领袖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们的眼睛和心灵被蒙蔽了，以至于没有办法看见弥赛亚耶稣，也没有办法听见悔改和赦罪的真道，失去了得救的机会。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和敌对，我们可以从下面一段的经文看见。接下来是第四段的重点，传扬耶稣光荣受辱。经文的范围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三到四十二节。天国的真理并不只有传给耶路撒冷的百姓听，使徒彼得也同样在公会讲给大祭司和公会的组织成员们听。同样的道，不同的人听见会有不同的反应。百姓听了接受耶稣，悔改归向主，而公会组织的人听见却极其恼怒，想要杀使徒。虽然如此，其中却有一位法利赛人站出来说话。我们来看经文，使徒行传五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的经文。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 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的看法不同。法利赛人相信口传律法，相信复活，相信鬼魔的存在，以及神绝对的主权。法利赛人对复活是有盼望的，相信神主动的大能。这是作者路加在写作的时候对法利赛人的正面描述。加马列他是保罗的老师，你可以在《使徒行传》22:3，保罗在他的自我介绍的时候提到了加马列他的老师。作者路加描述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所谓教法师，就是教导律法的人，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拉比。加马列当时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这紧张的时刻，加马列挺身而出，提出了他中肯智慧的见解。他对在场的人说，应当要谨慎小心地办理使徒的事。加马列举了两个造反的历史事件为例，很具有说服力。加马列的重点是，如果这个行动出于人，一定会败亡，但如果出于神，抵挡他就等于抵挡神。这种信赖神的说法是很合乎法利赛人的信念。加马列的劝告和建议是，不要管这些使徒，任凭他们吧，因为出于人的必要自取灭亡。但如果这福音运动是出于神，有神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任何人也没有办法阻止，恐怕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听了加马列的建议，但却也把使徒毒打了一顿才释放他们。使徒们离开公会，虽然受到皮肉之苦，但心中存着喜乐，因为认为这是配得为耶稣的名受辱。使徒们一点也没有畏缩，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记载，他们每天在圣殿里，在家里不停止地教导人，传扬耶稣是基督，这真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据点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使徒行传》第七课，我们看见了神迹奇事、圣灵的工作，同时我们也看见了使徒们即便遭遇苦难，也勇敢坚定地继续为主做见证，因为最大的靠山是神。希望能够带给您一点激励。我是杨佳美，下一课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第六章，愿神赐福给您。